Hello，你好，欢迎来到吴佩莹的心智宫殿。今天呢，想要跟你聊一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哦。那它其实也是我在心理咨商或者是在上情感关系课程的时候，很常带给大家的一个观点。好，也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去了解我们自己的状态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呢，它叫做内在运作系统，它其实在我们心理学里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哦。意思就是说，它很像是我们的内在，我们自己内在到底为什么我们看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观点，其实就很像是我们是一台不同程式设定的电脑。然后呢，这个不同程式设定的电脑呢，有些人他可能看到了别人的一个表情，然后这个程式设定就会跑一轮，然后就会噔噔哦，这个人的表情呢叫做愤怒哦，他现在正感觉到愤怒哦，可能有什么事情让他觉得非常的不高兴哦。这就是我们说可能是 A 他所跑出来，他从他的这个电脑系统里头跑出来的一个解读的方式。可是呢，如果换到 B， 好 ，B 看到了这个人出现的这样的表情，他立刻跑出来的是，是不是我刚刚讲什么话让他觉得很愤怒？是不是我太讨人厌了，让他现在有这样子的表情 ？OK， 那这就是 B 他的内在运作模式里头，其实已经被设定了某一些程式嘛。导致他如果看到了别人不开心的样子，他都会高度的个人化。个人化是什么意思呢？我常常会一直提醒大家，你们不要过度把其他人的反应或外界的一些讯息个人化了。那个个人化的概念就是你看到别人这样子的反应，你就觉得那是跟你有关或者是你引发的，所以你要因此而就责，你要因此而觉得我是不是该自我检讨一下，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然后开启了自责啦或自我批评的一个循环。好，那这个都是我们说你的内在运作模式已经被设定了一些程式码，而这一些程式码如果在你没有觉察的情况下，它就会非常强烈的影响你的人际关系，包含你的家人关系、你的工作关系跟你的亲密关系。 OK， 好，所以 你真的是不难想象，我刚刚所举例的 A 跟 B 这两种人，他们生活的压力你大概就可以评估得出来。你看 A 就是怎么样，很乐天，然后就是很多事情好像都不要不紧，都觉得没有关系啦，都可以处理啦。好，所以自然而然呢，他的生活呢可能就相对来说比较有动力，比较能够就是想要做什么就很自在去做什么。你就会知道 B 的生活干嘛绑手绑脚，你就会知道 B 如果每次想做什么，如果他很敏感于身旁的人的反应，他就会觉得啊，这个又行不通了啊，我做了这件事情妈妈要不开心了啊，我觉得我好像不能就是跟我老板讨论这件事情，因为我老板已经压力很大了，我再提老板会不会就觉得说那你干脆离职算了，就是会不会就觉得我这个员工一点都不重要呢？你知道其实就是这两种类型的人，我们当然我们常会说什么性格决定命运，的确是，可是你有没有了解到说你的性格究竟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形式所展现出来的？好，所以我讲的这个所谓的内在运作模式，我们在心理咨商里头或心理成长的课程里头，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要能够看懂你自己的这一些内在历程，然后也要知道你的内在历程正怎么样的影响你的人生。那你要觉察到这样子的内在运作模式之后，你要非常有意识的去调整你自己的状态，你才有可能去改变你的命运。OK 吗？所以很重要的整个过程是这样子。好，那我就来跟大家讲，其实我常会说，我就有点戏称说，其实那就是一个被污染的内在运作机制。好， 其实我们怎么去解读讯息，我们怎么去看待他人，跟我们怎么思考自己，好，其实它都是一个长期的，我们跟maybe 是我们重要他人啊，通常是来自于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原生家庭可能会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就是互动关系的线索。例如我常说哈，有些常常很多来找我谈的人呢，有蛮大的比例呢，他们来自于重男轻女的家庭。好，那你光是听到重男轻女四个字，其实对我们就是常常听这些词汇 的专业工作者，我们都会知道一件事情，是他会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脉络，代表的是这一个女孩子在这个家庭里头，她做了很多事情可能都不一定会被肯定跟欣赏。 OK， 不被肯定跟欣赏，可是你却付出了很多，其实它会代表的是我的内在里头已经开始建立起一个程式码，叫做我是不可爱的，而且如果我没有做好事情哦，我还可能会被责备，或甚至我有被丢掉的风险， OK 吗？好，或者是你会有一个程式码，会觉得说，哦，就是家里很多事情都要我做，家里有人不开心了，我就要去处理，所以这也会是他自己内建的一个程式码。好，那如果你自己现在开始去看到了这些程式码之后，你就要知道说，哎，你要知道哦，这是一个对你自己来说很长期的诅咒。因为如果你长期在这样的脉络里头，它意味着你跟人的互动里头啊，你都很容易去嗅到别人不喜欢你，或别人否定你跟忽略你的这样子一个讯息，那它就会自然而然的也应验在你自己的亲密关系中，或者是工作关系当中，所以它影响的层面可以是非常多的。好，那为什么我会说被污染？虽然有些人听了就觉得说，我觉得这个词汇好强烈哈，可是其实我真的觉得它是被污染的哈，因为你看一个小婴儿哈，就是新生的很稚嫩的这样婴儿，你觉得他一出生他就会觉得自己不可爱吗？你有看过哪一个出生的婴儿觉得自己的样子很羞愧的，对不对？好，顶多他们就是会觉得说，啊，就是我很不舒服，然后他们就开始哭嘛，对不对？用哭来沟通嘛，对不对？好，那大部分人其实也不会看到一个稚嫩的婴儿就觉得，哦，这个婴儿真是不应该存在。好，通常不会。好，通常都会是怎么样，就是生下婴儿的父母他们自己的状态，好，影响了他们跟婴儿的关系，影响了他对待婴儿的方式。OK， 所以并不是这个婴儿存在的本身，更多的可能是来自于父母或这个原生家庭他们正在经历的某一些事情所带来的影响力。OK， 所以大部分情况我们在出生婴儿的情况下不会有这样子一个内在运作模式，觉得自己不可爱，而是长期经过了环境跟他人的对待之下，你就会开始对这一些程式码呢越来越深信不疑，然后它会开始去影响你的行为跟人际关系。好，所以你要知道，因为这个程式码跑动了之后，你后续出来的跟人互动的方式就会受到影响。 OK， 好，我们就一个个来讲。好，那这样的程式码会对你有哪些影响？好，首先第一件事情，因为我不可爱这样的一个程式码，其实会让你在人际里头是有一点点防备退缩，好，或者是简单说我们就会说就是很容易感觉很自卑。好，一个容易觉得不自信又自卑的情况下，你是没有办法跟人深交的哦。好，你去到一个环境里头，其实有些人你会去发现他很乐天，他就很自然的就是跟人亲近啦，开启话题啦，然后就东扯西扯啊，讲干话啊，聊天啊，有没有，就是讲屁话等等的，你会发现其实他们好像自然而然打成一片了。好，那有一些可能就是你有这样子程式码设定的时候，你有时候还会有一些自我安慰，是啊，我就是很不喜欢跟人家讲这种很无聊的 chip chat， 好，有没有，就是讲这些 small talk 我实在是没有兴趣。 好，我就喜欢讲一些正经事。他们有时候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 去说他们自己的人际互动，但其实这个所谓的我们所谓这个 small talk 啊，坦白讲它都是一个我们跟人分享生活交换讯息的一个模式，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从这里开始。好，如果你没有办法去跟人有所谓的 small talk， 你都是就是满口的 business， 有没有满口的都是工作上的东西，或者是你觉得一定要谈论什么样的正经大事，其实它在说明的还是一个状态，是我没有办法谈论我自己，我没有办法在他人面前去袒露我，揭露我，让别人看到更多关于我的个人讯息。好，原因是什么？因为你已经有这个我不可爱的城市码啦，对不对？那如果你有更多的交流的时候，你就会害怕别人看到你很不可爱的样子，就可能就说啊，原来你也不过这样哦。好，然后可能别人会觉得有点讨厌你，或有点嫌弃你，甚至他们有可能会把这样跟你相处的经验去告诉其他人，然后让更多人一起来对你揶揄善笑。OK， 好。可是我坦白跟大家说，我觉得在成熟大人的人际互动里头，这样的情况其实不太多见哦。好，不太多见哦。OK， 好，如果你的环境很常见，好，我会建议你好好的自我成长。我真心会建议你好好的自我成长。好，因为当你成长到一定的人格成熟度的时候，你会发现身旁这样子就是去嫌弃别人、揶揄别人的这种谈话或这种八卦，其实会大幅大幅的减少。好，因为其实像我大概可能应该是大概大约十约莫十年前呢，我其实身旁几乎就没有这样子的人际关系哦。OK 吗？好，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你身旁保有什么样的人际关系，跟你自身的人际互动的模式跟人格的成熟度或情绪的成熟度是有很高的关联性。好，那当然我想另外一个层次，其实我们很怕被别人讨厌或被嫌弃或被耻笑，这一个其实更多是我们自己有太多就是非常严厉的内在观众，也就是我们想象其实大部分人都会非常不友善的看待你。 OK， 这个不友善的内在观众其实也是你自己被污染的内在运作系统，也就是说你很有可能在 很年轻的时候，我们大部分啦，我觉得都是青少年青少女时期，你可能经历过长时间的或者是高强度的人际压力，例如被排挤、被霸凌。好，这个是比较容易出现在中学时期，中学时期它有一点难以抗拒，跟中学时期我们没有能力去随意的或有自由度的转换我们生活的环境，所以它会变成是一个非常长期跟慢性的痛苦在那里。那它有可能会干嘛？是的，就是污染了你的内在运作系统，好不好？也就是你的原本的可能是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城市嘛，被大量的植入了破坏性的病毒，让你去相信这个世界非常的不友善，让你去相信你真的很不可爱，跟让你去相信所有的人都很邪恶，都不友善。 OK 吗？这是你自己内在所出现的可能因为过往的创伤而导致的病毒性的入侵。你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理解你自己内在的运作方式，好，然后你才能够去看懂，哦，原来我是这么样子的被影响。好，你要很知道你是怎么被影响，你才不会持续性、大量性，甚至创造更多对你自己的苛责，而带来另外一个层次的慢性痛苦。 大家听懂意思哈？好，所以你知道其实有可能是我们就会说创伤这件事情，或因为你经历过人际的排挤跟霸凌，它是一个很强烈的创伤，人际创伤哈。人际创伤它很麻烦的地方就是它会影响你的内在运作模式，因为它就变成说你的内在程式码被破坏了，好，被放很多病毒了，然后你就会是带着有病毒的程式码继续过生活，然后干嘛？创造更多病毒。 OK， 因为你会更大量的去负向的解读其他人的行为行径等等的，或更负向的看待你自己，那它就会变成是一个每况愈下，然后觉得自己是一个越来越糟糕的存在。好，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它会有很强烈的恶性循环在里头。好，那你看我们刚刚讲，就是我们这个就是被污染的程式码会怎么样？第一个就是我们真的很难跟人深交。好，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其实你很容易去负面解读他人的状态。好，例如我们现在说一个情境好了，你跟你的另一半，好，另一半呢就是工作返家了之后呢，然后呢他一脸看起来就是很郁闷，然后心情就是很不舒爽。好，可是如果你是带着我就是一个不可爱的人，好，那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画面或状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什么？你就会觉得你现在这么不爽是跟我有关吗？是不是你觉得你家里有一个这样子的女朋友是快乐不起来的事情？ OK 吗？有些人就会往这个地方去解读，你甚至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因为不爱我了，所以你摆这个脸色给我看。 OK， 好，如果还爱的人怎么会用这个脸色给别人看呢？了解这个意思哈。所以你知道我就会常说哈，这个东西哈叫做见山不是山，应该是见，应该是好。我说哈，其实心理成长过程呢，这个其实还是见山是山。好，我们心理成长大概有三个历程嘛，就是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然后再来见山又是山，对不对？好，你现在呢其实就是在非常非常初期的见山是山，意思是什么？他这个一脸郁闷就是他讨厌我，你觉得就是如此。 OK， 可是你到了第二个阶段，你可能听了我很多 podcast， 你上了课程之后，你就会开始去想，哎，为什么从郁闷我会直接导向了他不爱我这个结论？然后你接下来会干嘛？你会大量的思考，接下来你会开始去想，到底为什么我会指向了他不爱我的这个结论？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呢？你会一直开始问自己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你会发现你好像很难直接有个定论，就是他这样的郁闷，好，就是什么原本的一个答案。 OK， 好，你就会发现你开始对于你原本的世界观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迷惘，非常非常的困惑，然后你会发现整个你的内在世界就是一个尘土飞扬的状态。坦白说，我觉得这是很好的状态，好不好？因为那代表是我在大量的清理跟整理，大量的想办法让我自己的内在梳理清楚。好，我自己基本上也经历过这样子见山不是山的过程，我跟你讲很痛苦哦。因为它就是有一点就是每一天你都觉得你在脑内风暴的感觉哦。那你到了这样子见山不是山的过程当中，其实那时候是很需要被帮忙的。那一段时间呢，我其实在我自己的所谓的价值观统整，就是见山不是山的过程，大概就是你的价值观的重新统整，你的创伤的重新修复，然后它会让你开始去清空你原本内在的一些病毒的程式码。好，那这样子清空你内在病毒程式码的时候，你会感觉内在好像空了很多的东西，但是你会觉得很轻松。然后你到了下一个阶段，我觉得很有趣，它就是见山是山。好，也就是说这个见山是山，就是你看到他郁闷，你就会觉得哇，他今天很郁闷，真的，哇，他身上是郁闷。可是你知道这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个事实。好，所以我在说的是，你有被污染的内在运作系统，代表的是 你看到很多东西，它都不一定是事实，而是你的想象。你看到那一张郁闷的脸，它的事实很有可能就是它是一个为生活操劳过度更渴望被照顾的男人，这是事实。可是你看到的可能就是这一个男人他不再爱我，这可能就是你的想象，因为你不确定事实究竟是什么。 OK 吗？所以这其实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说的一件事情。可是当你如果听了我这段 podcast 你始终听不懂，那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你的思维被大量的创伤给捆绑，而导致了思维上的僵化，也就是你转不过来，你的脑袋转不过来，你就是深深的相信你脑袋里头那些讯息。所以创伤会导致思维的僵化，会导致当你现在如果看到他不开心，你开始跟他说你到底是对我有什么不满，然后你的另一半就会跟你说没有啊，我就是很累。那你会听得进去吗？思维僵化的时候，你就会深信你就是对我很不满，你又不愿意说，你现在又逃避沟通了，你为什么总是这样子对我呢？然后你的另一半才会觉得说，我才想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我已经累到都讲不出话来了，你为什么要找架吵？OK 吗？你知道你听得懂那个概念了。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说就是你被污染的内在系统，它会导致其实你会非常非常的固执，你会非常的思维上的僵化，你会听不进其他人正在告诉你的某一些事实。那当然最后就会导致我们所谓的自厌预言，也就是你自己实现了你内在被污染的这一些相信。到最后当这段关系的爱被磨光了，他没有力气再去跟你辩驳争论，或他没有力气再去说服你他是爱你的，只是他真的很累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就放弃了这段关系，因为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力气再经营下去，或他渴望得到的被照顾跟被理解的需求是长时间没有被满足的，那这段关系当然就会走向结束。 OK 吗？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要去能够觉察。好，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长时间的脉络。你想嘛，假设我们现在都三十几岁，然后你这一个污染的系统它大约是在十岁左右形成的，意味着它其实是长达二十年的被污染的机制。好，那这个被污染的机制呢，它从我们前面刚刚讲你会负面解读他人的状态，你会深信不疑之外，你下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会采取的所谓破坏性的行动，也就是说我刚刚讲的是一个会找架吵的破坏性行动。好，因为你错误解读，你就会有后面一个有破坏性的行为出来。好，你会开始找架吵。好，即使跟对方告诉你说真的不是这样子的时候，你还是不相信，你更相信是你脑中所解读出来的讯息。然后这时候你也可能会开始干嘛，既然你不爱我了，既然你都摆脸色给我看，那我也摆脸色给你看，你就回避。好，你可能就避不见面。好，你可能就离家出走，对不对？好，因为你可能干嘛，害怕再感受到更多不被爱的证明。好，或者你可能就会有一点报复性或预防性的出轨，也就是说你开始要找备胎来确保你自己不是一个人的状态。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报复性的行动，但它都跟什么有关？被污染的内在运作系统有关。 OK 吗？所以你要很能够去觉察到底我的内在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被污染的情境，我都怎么去看一件事情，我都会 come out 出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思绪，我会归纳出什么样的原因，然后我会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做这些事情我有没有在注意到我们的关系品质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它是很多东西都是环环相扣的。 OK 吗？好，那接下来你可能就问我说，老师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做？我其实会跟很多人讲， 如果你现在看到了你内在有这样的病毒，那个病毒叫做我不可爱，我不值得被爱，好，他这么不开心一定是我害的， OK？ 如果你的内在有这一些病毒存在，请你把它括号起来。你要练习做这件事情，不断不断的去括号起来，好，因为你知道我们常听，就是听我们的案主来谈者去讲这一些讯息内容，我都会一听一听，我就会说，哎，你有发现你所有在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吗？你所有在说你觉得他这样的样子代表他不喜欢你，代表你可能前几天做错了什么事情，好，代表就是他对你的什么事情不高兴，好，那请问你有去跟他讨论过吗？请问你有去跟他确认过吗？然后他们通常都会觉得说，这有什么好确认的啊？事实就是这样。然后我就会说，你确定它是事实吗？你百分之百肯定它是事实吗？然后他们都会有一点哑口无言。好，我就说这个东西呢，全部都是你想象出来的，你能不能去核对一下？可是我告诉你，当我们的心念，我们的这个城市嘛，是被污染的情况下，你根本没有胆量去核对， OK 吗？因为你就会觉得说，我如果核对了，我知道了这个是真实他的感受，那我不就更惨？好，所以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去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感受，其实都是在我们很多的这种被污染的想象里头。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你没有办法跟人深交，其实也意味着你没有办法去真实的去接触别人真心的感受是什么，你也没有办法去真实的袒露你自己的感受，你每次表现出来可能就是干嘛，莫名其妙的找架吵，莫名其妙的回避消失，莫名其妙奇怪了怎么又跟其他人有暧昧讯息。你了解那个概念吗？就是它会是这样子的持续性的相互影响的情况。好，然后如果你说你想要练习看看，你想要练习自己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刚刚说的括号把它括起来，其实叫做悬置信念。好，也就是说你知道你有这样子的想法，可是你把它括起来，你把它摆到旁边去。好，这是我很常很常在提醒我们来谈者，练习将这一些病毒也好，诅咒也好，把它放到括号里头，然后清楚的感觉到这一些讯息被你摆到思维的旁边去，或者是它原本可能是你戴着这一副眼镜再看这个人，你把这个眼镜拿掉，你把它放到旁边去，也就是你不再用这一个我不可爱，我觉得我没有被喜欢的这一个思维去影响了你们的关系。这其实是要练习的，因为它可能是一个已经跟着你至少20年存在的病毒，所以它是非常强大的病毒。好，可是如果当你练习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把它拿开来，然后我接下来就会再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这个问题其实是那个 The Word，也就是拜伦凯蒂最常使用的问句，我常常用这个问句来校正来谈者他们的思维哦。也就是这个问题是，当你没有这个病毒，当你没有这个信念的时候，请问你会看到什么？当你不用污染的系统去看你先生的表情，你会看到什么？其实他们，你知道当我就这样问他们的时候，哎，他们大部分时间是真的有办法回答我的哦。然后他就会告诉我说，哦，那他可能就真的会看到他心情真的不太好，他好像发生了一些事情， OK 吗？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人还是办得到的，只是我们太习惯用我们自己的这一个被污染的系统去运作，去思考事情，去看待身边的人，然后去用这样的方式对待自己或对待他人。然后如果你把这个病毒给拿开来，你就会发现，哎，是你的另一半很有可能最近因为生活的转换，因为他家里出了一些事情，或因为他的可能工作过度的劳累，他是一个被生活操劳过度 跟渴望被照顾的一个男人，你就因此有机会真真实实的看见对方，而不是你总是看见你所想象的对方。因为你的内在里头有一个想象，是他最后会成为那一个不爱我跟抛弃我的男人，你就很容易看到这样的迹象。你知道我们人都是这样子，我们都很容易看自己想看的，即便你一点都不希望它发生，这就是非常的矛盾啊。 OK 吗？好，所以我刚刚讲的几个步骤，第一个，悬置信念，把你的病毒丢到括号里头去，把它放到旁边去。第二个，问你自己，当你没有这个信念，请问你看到什么？好，第三个，你练习啊，真的练习，就跟自己说，不可爱，我哪里不可爱？我不是一个可爱的存在吗？好，也就是说，你要开始去练习，告诉自己，我值得被爱，对方也是，我是可爱的，对方也是。你要刻意的去练习。我跟你讲，如果你始终练习不出来，请你去找人做创伤的治疗。当我们在强烈的创伤之下，自我的破碎感是非常强烈的，所以这一些语言，我教给你的这些语言讯息，对你而言你是放不进去，没有办法成为你内在系统的一部分，因为你知觉到你的内在是破碎的状态。所以听这个讯息，你大概听一听，你就说，好像不错，可是你会办不到。好，那办不到，请你去做创伤的疗愈。好，这是我提醒大家的部分。好，来，刻意练习着我值得被爱，对方也是这样的信念，然后让它成为你主要的运作系统。我现在一边录一边又在地震了，好摇哦。OK， 好好，我值得被爱，对方也是。好，让它成为你主要的运作系统。好，接着你会将这个破坏性的行动，你就会转为滋养性的行动。想嘛，你这么爱一个人，你是一个这么愿意付出的人，好，你其实一点都不吝啬给予你身旁的人爱。 OK， 好，你只是比较吝啬给你自己爱，好，这点我相信。好，所以如果你没有错误解读你真实的看到一个人的状态，好，就像是你看嘛，你路边看到那个小狗皱着眉头的样子，你难道会去说怎样，小狗是嫌我丑吗？不是嘛，对不对？你一定会觉得说，哦，这个小狗是不是肚子饿了，想要讨摸摸，你大概会是这样的感觉。那干嘛，你就会采取行动，你会给予滋养，你可能会找东西给它吃，你可能会去拍拍它，摸摸它，会去嗅嗅它。那这是什么？这其实就是一个给对方充电，给对方爱，跟给对方关怀的行动。那干嘛，你不就为彼此的情感升温？而这一个动作其实在告诉别人的是，你很可爱，而我也很可爱吗？好吗？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我其实真的觉得它很重要。好，那我相信其实有时候我们被这一个系统跟随了，真的是我觉得都是大于20年以上的时间，真的一下子你要去调整不太容易。所以你能够做的是觉察，觉察再觉察，调整，调整再调整，这没有任何的捷径，因为它是一个贯穿你生命历程很长时间的一个病毒的思维，或者是被污染的一个运作系统。那你透过这样子的练习，你去持续的提醒自己，然后去，或者是也许你也可以跟你的另一半去讨论，你也可以跟他真的很开诚布公的说，我的内在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系统，所以有时候我可能不小心会有过激的反应啦，或一个不注意，我可能自己陷入了自己的难过当中，你可以过来拍拍我，敲敲我，提醒我 Hello， 你现在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想我们的关系呢？你现在是用什么样的状态在看你自己，在看我呢？好，如果你愿意， 好，我觉得这样子的开诚布公，对另一半跟对你们的关系基本上都会非常非常的有帮助。好，其实也在为你们的关系设下一个安全的网，好，就是一个防护垫，好，你们不会两个人都摔得遍体鳞伤。好，我也希望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讯息的提醒，好，可以帮助大家去经营出更健康，然后更有韧性跟更有滋养性的情感关系咯，好吗？好，如果你希望能够更系统性的学习，甚至去疗愈你在情感当中的伤痛，其实我们亲密关系训练之旅呢，我们在第二堂课就是修正恶性循环，跟第三堂课改变爱情潜意识，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系统性的设计跟教学，好，也会让大家能够不断的练习。好，我们在把更多的讯息放在下方的资讯栏。好，谢谢你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的 podcast， 记得给我五星或留言告诉我你的感受哦，欢迎回馈给我。好，或者你也可以在 Instagram 上 tag 我，告诉我你听完 podcast 之后你的感想。好，都很欢迎你可以分享给我，跟分享给身旁你觉得需要收听的朋友了。我们下次见咯，大家拜拜。